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亚太人权基金会澳洲颁奖，亚太峰会薄熙来赴澳，被法轮功学员面地诉状。2007年8月，1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2007年9月5号下午，在澳洲纽省的议会大厦，亚太人权基金会举办了2007年度人权奖的颁奖典礼。因电视插播传递真相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获丹心汉卿奖。这是 APEC 亚太峰会期间海外异议团体举行的系列活动之一。中共当局对此活动表示不满，通过官方途径向澳洲政府要求取消此次活动，但遭到澳方的拒绝。帮助安排会址的纽省上议员格尔顿·莫里斯和民主党参议员凯利·纳塔一起出席了颁奖仪式，为获奖者颁奖。亚太人权基金会主席潘晴表示，之所以要在召开 APEC 期间颁发本年度的人权奖项，就是想表明对中国发展方向的看法。人的价值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5年前，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刘成军和同伴通过长春有线电视网络8个频道插播了40多分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电视片。该事件令发动迫害的中共头子江泽民又惊又怒，在中共随后进行的报复性全市抓捕行动中，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捕，其中6人在大搜捕中被迫害致死，15人被判4至20年的徒刑。刘成军在被关押近2年后，因遭受严重的酷刑致死。亚太人权基金会认为，刘成军不仅对百万观众介绍了事实真相，而且为民间维权运动树立了榜样，因此授予刘成军丹心汉卿奖。基督教民主党的澳洲纽省上议员格尔顿·莫里斯为该奖项颁奖祝词时表示，获悉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后，他多次在议会演说，呼吁同僚支持法轮功及参加他们的抗议活动，因此中共将他也列入了黑名单。现在的颁奖仪式和今天整天的议会内的研讨会都受到来自中领馆的压力，要求取消。莫里斯高声说道
：“But for 600 years, the Westminster system of government
600年来，英联邦体系的议会制度一直都是：你要想跟议长讲话，你就自由的来。中国大使馆从今天到永远都无法禁止这样活动的举行，这就叫做自由。
Today or ever, that is freedom.”
莫里斯认为，刘成军获得的丹心汉卿奖是留给历史的见证。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带领了这个奖项，他在致谢词中表示，很荣幸接受这个奖项。5年前，刘成军和他的同伴们为了突破封锁，让人们看到法轮功的真相所做的壮举，震撼了世界人民的良知。正因为他们的坚韧和不懈的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真相，选择脱离中共。这个奖项提醒人们，在中国经济繁荣假象之下，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仍在发生。有多少人为了经济利益正丧失人类赖以生存的道德原则，又有多少人能够预见中共对真善人的打压，对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摧毁，将给中国及世界带来灾难。愿这个奖项能够使更多人了解到真相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一起来维护正义和尊严，结束这场迫害，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民族奠定一个美好的未来。
获得这次亚太人权正义守护奖的是来自加拿大的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加拿大著名的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亚太人权基金会主席潘晴为两位人权活动家颁奖并致辞，致辞中表示，亚太基金会认为，自1999年江独裁发动的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政治和良心迫害案。为此，法轮功学员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进行了中共建政史以来从没有过的反抗， 为澄清真相和维护正义进行了艰难的抗争。在这场跨越国界的国际抗争中，加拿大两位人权活动家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最近的努力显著地推进了国际社会对于法轮功受迫害案件的调查，有效地改善了国际社会对这一迫害的关注，并为最终制止这场反人类的大规模迫害创造国际舆论条件，开创了推动中国进步的新的国际合作局面。麦塔斯在致谢词中说，有时我们听说我们这样的人被认为是反华分子，但是来到这里参加这个颁奖典礼，我们听到了真正代表中国人的声音。乔高在致谢词中表示，他将把奖捐献给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他说，今天亚太经合会需要面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劳教所、劳改营，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对于这样的问题，亚太经合组织做怎样的回答呢？这次亚太人权基金会奖项共有8个，由于所有得奖的中国人中不是被迫害致死，就是还在狱中被迫害，或被困在国内无法前来领奖，真正能够到场领奖的只有2位加拿大人权活动家，不能前来领奖的人都由朋友和团体代表带领。
2007年9月5号亚太峰会在澳洲召开期间，牛省法轮功学员在海德公园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随胡锦涛访澳的中共商务部长薄熙来被澳洲法轮功学员以酷刑罪控告。控告的诉状于9月4号在薄熙来抵达堪培拉的当晚成功递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按照澳洲法律规定，薄熙来必须在2个月内应诉，否则原告可以向法庭要求对他进行缺席审判。悉尼晨风报、日本通讯社、台湾宏观电视、新唐人电视、大纪元时报等中英文媒体采访了新闻发布会。澳洲广播电视公司和7号电视台日前也对该起诉案进行了报道。新闻发布会上，成功递送诉状的法轮功学员 Jonathan Solomon 向媒体详细讲述了整个递送过程。9月4日晚， Jonathan Solomon 和 Gary Hester 一起携带起诉状前去堪培拉的海亚酒店等候薄熙来。该酒店是此次胡锦涛一行在堪培拉的下榻之处。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左右，胡锦涛进入酒店大厅，跟随在胡锦涛之后，薄熙来和其他中方随同人员一起走入大厅。Jonathan 认出他来，在距离薄熙来2米处用中文大声喊出薄熙来的名字。薄熙来听到后，当即由微笑转为满脸惊恐地看着 Jonathan。 Jonathan 确认薄熙来后，在中方保安扑上来把他们挡开之前，成功地将诉状递达给了薄本人，并告知他，你的诉状被送达了。随即 Jonathan 和 Gary 当众呼喊法轮大法好，并在中共官员、保安和警察目瞪口呆的震惊中，未遇任何阻拦地离开了酒店，继续参加附近中使馆外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活动。
2007年8月，11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例得到证实。这11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于2007年3月至8月间，其中3月份1位，6月份1位，7月份5位，8月份4位。女性法轮功学员有5位，占 45.5%。 除有2名受害人年龄有待核实外，50岁以上的老人有7位，占 63.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自2007年3月，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了新一轮严厉打压法轮功的命令以来，大陆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疯狂抓捕、绑架、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有的警察在绑架中公开叫嚷，上边有令，奥运之前要杀一批。据外电披露，早在2005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晶就受命在北京奥运开幕前消灭法轮功，并向全国公安部门下达迫害指令。2007年8月1日晚10点左右，辽宁凌远市北卢乡派出所所长李振华领着5、6名警察，拿着手铐、棍棒、电棍、镐把等刑具，闯入北卢乡法轮功学员郭凤贤家中，堵住出口。随后，凌源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学斌、瓦房店乡派出所所长、松岭子镇派出所所长动用7辆警车、数十名警察赶到，疯狂绑架正在交流修炼心得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胡艳荣，女，42岁，在被劫持途中试图跳警车求生，警察声称胡艳荣摔至头部重伤，昏迷不醒，被送到凌远市监狱管理分局医院。在胡艳荣生命垂危时，凌远公安警察未通知家属，擅自给胡艳荣在凌远市监狱管理分局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直到第二天上午9点才通知家属。四天后，即2007年8月5日下半夜2点，胡艳荣在医院去世。胡艳荣去世后，凌远市公安局局长杨明辉、朝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明华、北卢乡政府官员对家属宣称，因为胡艳荣是法轮功骨干，就算活着也要判15年以上，所以人死了，一切后果由家属自己承担，20000多元的医药费也要由家属承担。凌远市政法委、凌远市公安局、北卢乡派出所、北卢乡乡政府、博罗树村委会还联合监控胁迫家属，并于8月12日强行火化了胡艳荣的遗体。胡艳荣遗体火化时，她的丈夫悲痛欲绝，哭成了泪人，两个失去母亲的孩子哭得站不住，需要两个人搀扶，令人心酸。在场所有的人都不由痛哭失声，参加葬礼的200多名亲友和村民见证了这一切。人们叹息，一个善良的农妇就这样被残害死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毁了。胡艳荣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前的他体弱多病，性格暴躁，脾气很不好。学法后，他像变了一个人，孝敬老人，疼爱子女，一家人妻贤子孝，幸福和睦。夫妻俩有2个孩子，女儿在读高中，儿子还在上小学。丈夫常年外出打工，地里的农活、家里家外都靠他一个人。如今扔下一双未成年还在上学的儿女，和近80岁的公公还有老母亲无人照顾。胡艳荣和他的父亲胡殿新、母亲崔玉芝及亲人们，仅仅因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好人，在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多次被北卢派出所原所长瞿文祥抄家、绑架、罚款、殴打，遭到关押劳教。胡艳荣的父亲胡殿新已于2001年被中共迫害致死。与胡艳荣一同被绑架的他的妹妹和弟媳等法轮功学员，目前仍被关押在凌远市看守所。凌远市委书记宋九林近日召集公检法部门负责人开会，下令对绑架的40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从重从速处理。
张延荣，男，48岁，甘肃永昌县农民，被判刑12年， 辗转于兰州监狱、武威三监、酒泉监狱，遭受严重迫害，致生命垂危，于2007年6月中旬保外就医回家，8月15日含冤离世，年仅48岁。其妻子王泽芳被判刑8年，现在兰州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王永俊，男，年龄有待核实，吉林省抚松县松江河镇法轮功学员。王永俊学法轮功之前，打老婆骂孩子，喝酒吸烟，整天迷迷糊糊的，有时还闹事，而且患有多种疾病，特别是糖尿病、关节炎、气管炎。修炼法轮功后，他道德回升，做买卖时守住心性，公平交易，有时还少要人家钱。当地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个好人，诚实善良，与他共事的人都信任他。法轮功也使他的身体得以净化，各种疾病很快都好了。可是在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这几年中，他被抚松县公安局四次抓捕迫害。1999年9月16日，公安警察将王永俊强行抓去，被政保科科长张爱民勒索760元，于10月2日放回。政保科长张爱民参与迫害过的法轮功学员有150多人，罚款都不给当事人开收据。2000年8月14日，公安警察又抓走王永俊，2000年9月9日放出。期间，公安政保科副科长刘新才给王永俊上刑，被铐，用电棍击打，打得他死去活来。2001年1月8日，公安警察第三次抓走王永俊，2001年3月5日放出。在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警察指使刑事犯将王永俊三根肋骨打坏。警察刘新才又给王永俊上刑，折磨他，给他上背铐，铐子上另加了一个瓶子，用电棍电王永俊，电得他奄奄一息。2004年4月9日，抚松县公安局松江河公安分局局长程荣江带领多名警察闯入王永俊家抄家，并绑架王永俊。历经多次关押、毒打折磨，和松江河东林派出所警察持续不断的骚扰，王永俊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身体日趋虚弱，于2007年7月2日含冤离世。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